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穿越盛宴行，
双节目，双视角，
双倍深度解读。
短短二十一节经文，
隐藏千年兄弟恩怨，
揭露狂傲的真相，
宣告
严厉审判。小组查经系列，俄巴底亚书。
神掌权，
盛宴行第一站来到俄巴底亚书，周一到周五麻烦你回到穿越圣经重游系列收听俄巴底亚书，然后呢，周六到周日陪伴着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我们很难百分百确定到底俄巴底亚呢是哪个国王任内时候的先知，不过呢，关键的一节经文来自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灸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从这些经文呢，我们推断那是历史记录来的，他就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写下俄巴底亚书的。另外一点没有悬念的，真的有针对特定的对象，也就是以东人的。那么这个是上一集我们谈到的主要内容。首先当然要介绍我们自己了，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梁安。
今天除了我们三位姊妹之外呢，还邀请了一位新的组员，请问您是？
我是咱们的新成员小明。
小明好。欢迎加入我们的小组查经，希望呢以后多多来查考圣经呢。好，我们进到俄巴底亚书，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二节到三节，两节经文。到底俄巴底亚末世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针对以东人的审判的预言，就是目的是要宣告神对以东人的罪行要进行审判。
你还记得上集我们说到他们有什么罪行呢？
他们对自己的兄弟幸灾乐祸，然后攻打自己的兄弟以色列，
践踏了摩西律法，在申命记二十三章七节吩咐他们不能够憎恶弟兄这个命令，很明显他们触犯了血缘的这个盟约啊。以东跟以色列呢是世仇，在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呢对他们毫无手足之情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俄巴底亚呢会进一步揭露他们丑陋的真面目，到底他们为何要屡次伤害自己的兄弟呢？那其实呢俄巴底亚书呢也是留给世界一个挺锋利的真理的，也对今天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这个社会呢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来的。我们查考圣经呢一定要知道那个根据在哪里，那个证据在哪里。刚才珊珊也说到，知道他们毫无手足之情呢，在民数记二十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能不能够请梁安再帮我们重温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追溯到最早期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是在旷野行进，那计划呢从以东的境内经过前往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那摩西这个人呢极其谦和，他就打发使者向以东王请求，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但是呢以东王拒绝，并且扬言不容你们经过，甚至呢带着军兵出来用强盛的兵力攻打了他们。这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章十八到二十节。你看以东人不顾同族的血缘，那拒绝和平借道了，反而呢以武力威胁， 这里我们就看到他真的好狭隘的仇视和非常的冷漠。那我们再看历代志下二十章十节呢，我们可以说是联合外敌来攻打犹大。我们知道犹大王约沙法时期呢，摩押和亚门这些民族联合起来是进攻要打犹大的。那以东人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没有扮演一个帮忙的角色，他反而呢敌对。经文是怎样说的呢？从旷野起来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就是从以东来的人，他们来攻击约沙法。以东人与异族联盟。
在约沙法的时期呢，摩押跟亚门联军攻击犹大，像你说的，以东非但没有出手帮忙，还参与在其中呢。其实呢，在撒母耳记下八章十四节呢，大卫王曾经善待过以东人的，但后来他们竟然恩将仇报，还落井下石呢，联军外敌想要灭绝自己的兄弟啊。那么小明，我们再看一下阿摩斯书一章十一节，还有诗篇一百三十七篇，那里又怎么说呢？他们行了什么恶事呢？
在阿摩斯书的一章十一节呢，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在这块呢，主要是讲了以东人对以色列人呢，怀有很深的啊，很长久这样的仇恨，在很长时间这样追杀他们，毫无怜悯。在这段经文呢，主要指出了以东人呢不断的在怒气中在追赶以色列人，表现出了很持久的这样的敌意。
他们是怀着怒气的，刚才你说是很持久的、很长期的，连阿摩斯先知也是揭露了他们的暴行，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呢，耶和华也亲自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轮到呢巴比伦攻击犹大的时候呢，诗篇一百三十七篇怎么说呢？
诗篇一百三十七篇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
好像呢喊口号那样，
幸灾乐祸，
幸灾乐祸，可以说给兄弟呢带来最致命的一击的，在背后捅他们一刀的，非常的残暴的一个行为啊。世仇的根源到底是在哪里呢？不光我们翻到圣经，我们平常看电视剧、电影，或者回到现实生活当中，都会听到某些家族呢跟那个家族呢有世仇的。你觉得那个根源在哪里？并且如果长期的纷争跟积怨的，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这个仇恨呢，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列祖之间啊，就是雅各和以扫之间这样的争斗。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呢，从他们出生之后彼此就会有一些的争斗。那在最开始呢，比较这样出名的红豆汤的事件，就是雅各趁着他的哥哥这样饥渴难耐的时候呢，用红豆汤骗了他这个长子的名分。那之后呢，又和他的妈妈串通一气，骗走了以扫从父亲那里所得到的祝福。之后虽然雅各从他舅舅的拉班那里面回去的时候呢，用了很多的礼物啊，说了很多这样的比较柔和的话，寻求与他哥哥以扫和好。最后呢，在表面上呢是得到了他哥哥以扫的谅解。虽然他们兄弟之间呢表面是相安无事的，但是在他们内心当中呢，我们觉得以扫呢对雅各曾经这样的欺骗、伤害他这样的事情呢，在以扫的内心还是有裂痕的。所以在他们的后代呢，所以就是很难，就像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任何的争斗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后代呢很难就是彻底的和好吧。那从后面的一些的事实证明呢，他们后代之间呢也是这样的，有很多的纷争。那长期的纷争呢，也给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呢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也引发了上帝的很多的怒气还有审判。
确实引发了上帝的怒气。刚才你说表面上当时是和好了，不过呢心中内心里不像我用橡皮擦擦掉那个仇恨它就马上消失了，还是会积怨的。除了这个他们兄弟俩多年的仇恨之外呢，你观察到世界的世仇的根源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如果这样说呢，其实不是单一的因素所造成的，有历史原因啦、有利益关系啦，还有文化，还有心理等等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过往冲突的持续烙印。刚才弟兄说的，就这一碗红豆汤，他卖了长子的名分，他从此就记得，哼，我的长子名分，你骗了我。
哎，每次看到红豆汤，
对，喝的时候。 爷爷告诉爸爸，爸爸告诉孙子，孙子又告诉儿子，一代一代这样传，怎样说呀，好像牢记历史，切记切记，
就很难消失这个回忆。
所以这个持续的烙印呢，就将仇恨呢化作他们集体身份的一部分，就传递给了后代，这就形成了记忆中的世仇。还有一种就是叙事偏差，就是群体呢它往往会强化对自身受害经历的记忆，它就只记得自己受过害受过苦，而淡化了呢曾经可能对方也有过一些好的对待自己，所以导致这个仇恨呢在这个叙事当中就不断的放大了，那长期的这个纷争和积怨呢就一直持续下去，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会有的，
屡见不鲜，
就是加盐添醋吧，把自己的苦呢无限的扩大，就是他欺骗我，然后没有想过是自己主动放弃长子的名分的。外忧呢是很难避免的，我们说一个国家吧，有的时候呢他说来就来了，比较呢被动的需要多下点功夫的，譬如一个国家你要建立坚固的城墙，你要训练精兵去防守，减少那个伤亡，但是内患能不能够避免呢？我觉得某种程度呢是可以的，古今中外呢几乎每个国家呢都经历过内战的，各自都不愿意妥协疏解。刚才小明还有梁恩也谈了那个历史，他卖了长子名分，雅各骗了祝福，所以呢兄弟反目呢就埋下被剥夺的什么种子呢，就是一个毒的种子，
仇恨。
仇恨呢另外资源争夺的分歧，为什么多次提到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呢，你就让他过你的以东地区有什么伤害有什么损失呢，因为以东早就占据了战略的要道，控制了整个商路的商业的道路啊。我们从历史看到以东人他们处于一个循环，在他们处于弱势的时候他们就被人欺负了，一旦他们强盛起来他们马上想到我要报仇，我要复仇，结果呢仇恨呢就使他们腐败下去，以东敌视以色列人还有勾结这个强权。再说一遍，他们的暴行是要还的，要偿还的，还会祸延后代的。像有个人患了癌症，他那个肿瘤啊，就一步一步吞噬了自己的身体，也吞噬了自己的民族。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俄巴底亚书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漠视，论以东说：我啊，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
这个末世跟新约里面说的圣经都是神末世的一样吗？给大家去找找看。那这里呢，这个末世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重担负荷的意思，可以引申为神托付给先知的信息。其实这个词在旧约中常出现的时候呢，是指神直接的启示给先知的，因为需要传达神圣的话语。那这里呢，我们参考民数记的24章4节，经文是说神的灵临到他身上。那这个呢，我们就看到他有一个权威性，这是他的特征，就是不是人的主观想法，而是来自于神的主动的启示，
就是神托付给那个人说出来的。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当我们看俄巴底亚书呢，发现的先知得到神的漠视，也是神公义的代言人，因为接下来他们会即将背负起揭露罪行宣告审判的这个使命。这个漠视呢明确指向谁的呢？
就是指向以东人。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俄巴底亚呢是一位南国的先知，他奉神差遣末世宣告以东的审判。以东人干了什么好事呢？兄弟落难的时候多次在背后捅刀子，幸灾乐祸，所以神呢亲自要向他们追讨他们做过的暴行还有罪。那么现在呢，请珊珊帮我们读一下第二节的经文吧。
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
我们今天读的是和合本的翻译呢，有个字呢，和合本圣经是没有把它翻译出来的，是哪个字呢？
看哪，
看哪，原文首句的开端有看哪这个字呢。当今天我们读到第二节呢，可以让我们注意到什么呢？第二节这道神谕它的主旨是什么呢？
这个经文的主旨呢，就是说神宣告以东将被降为最小的，并被列国所藐视。这个主旨呢，主要是宣告以东因为罪行呢，将会受到神的审判。
加了这个动词，当我们读的时候，它会带出什么作用呢？
起到一个强调，来吸引读者的这个注意，重点的表明就是接下来上帝要宣告信息非常的重要。
嗯，引发我们要注意了，接下来的主权在神的手中，不在人的手中，有点像之前我们查考约伯记，神就让他们竖起腰来，那个态度呢是相似的，认真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民族将要面临的审判，而且是来自神的呼唤的，被呼叫的人呢要竖起耳朵认真来听呢。我觉得是一个视觉的切换吧。那个看呢，基本上呢有几个核心的功能，呼召读者我们进到神的视野了，主权在神的手中，并不是在人的手中，而且呢神亲自成为原告也是审判官的，即将要揭开以东人骄傲的面具，粉碎他们的安全感。到底他们的安全感是来自哪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了，有最小的，也有被人大大藐视的。为什么神要使他们为最小呢？这个审判呢，多少跟他们的自我认知呢，还是有很多冲突的。
第二节说到，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哎，这就是反制逻辑了。神说使你为最小，就是打破了他地理上他觉得他的处在高处嘛，而且他把那些要道啊全部都占领了，是不是？那他觉得他是大，但是呢神反而呢叫他变成最小，就说明神呢能够使其降为卑。他这个自我认知，哦，觉得我很高很大，那撞上了神圣的现实的时候，那以东人就将这个地理啊历史啊实力啊在神的面前就不值得一提了，
觉得自己很大。
嗯，
结果神说我要使你为最小最小啊，这个就是跟他的自我认知有非常大的冲突的。首先身份上的颠覆一定是的，从大被撵为小，而且撵你的是神他自己啊。以东人呢不断联合列国趁机对付自己的兄弟，所以呢神就使他们在列国中微小，彻底的归零了，也被其他人大大的藐视，真的是把你一把拉下来啊，好像呢一个被践踏的垃圾一样，尽失尊严的。上集呢我们提到马拉基书嘛，马拉基书的一章三到四节怎么说呢？原来后来以东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他们的领土被占据了，他们的山岭荒凉，地业也交给了旷野的野狗，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最终要付出的代价。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呀，你因狂傲自弃，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他们为什么那么狂傲，为什么那么自弃呢？首先要看一下到底他们住在哪里呢，我们就来描述他们当时位处的地理特征吧。
以东人他的骄傲是有凭据的，因为他们居住在山地，特别是西尔山上，然后他们的城市就建在那些岩石峭壁上，地势很险要，真的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地理位置。就因为他们地理优势非常自信，认为没有人能攻破他们的防御。
在一个高处俯视周围的列国，你们有种就上来吧，看你肯定是不敢上来的。具体他们是生活在哪里呢？哪座山呢？有没有那个名字啊？
西尔山。
对，以东在西尔山，像珊珊刚才说的，有很多岩穴啊、高山呢、啊。他们的城市呢，房子建在高处是很难攻打的。外敌想要攻打，也只能看，因为胜算是非常低的。他们位于陡峭的悬崖、非常狭窄的山谷地区，并且是拥有天然的保护城墙的，可以说是个天然的要塞。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民族的人那么骄傲，因为古代经常打仗的嘛，他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重要的，也能够呢兼顾他们自己觉得我在国际的地位啊。其实呢，以东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骄傲。不说别人了，我们说我们自己，骄傲是从哪里来的呢？多少你都会有些狂傲的，有些自大的，到底那些情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说到骄傲呢，就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包括在认识上帝的过程中，包括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呢，都会知道骄傲确实是原罪。那从圣经里面最开始呢，就我觉得骄傲的来源是来自于撒旦，他自己呢就是不服从神啊，然后呢觉得自己是能和神同等。所以说从撒旦之后呢，就我觉得这个骄傲就是这种罪很明显的这样的显现了出来，在人的内心中也是有这样的原罪的，就是也是有骄傲的。这个骄傲的来源呢，就是说把依靠，把这样的依赖，把这样的信靠呢，从依靠上帝转移到在依赖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是比较依赖自己的能力，有一些人是比较依赖财富，这样金钱，那有一些人是比较依赖这样的权力和地位。当这样的依靠的对象这样的转移之后呢，啊，那从上帝这种永恒的上帝转移到这样的变动的人还有其他的这样物质身上之后呢，就是会发生的很多的骄傲所带来的后果吧。骄傲的人呢，就会忘记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这样的走迷路吧。对，
嗯。在你的人生阶段里头，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我不需要依靠神，
嗯，
我只需要依靠我自己的才能，才干，我拥有的机会就可以了？
我觉得确实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就我觉得当我在读研的时候，就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在我研二的时候，就我有的时候一天能赚到$2000。当一个人他金钱特别多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靠着自己就都能解决。我记得我在研二的时候嘛，就是去这样超市里面，就是去买东西，是根本就是不看价格，就是很多方面，就是当你金钱多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的好像很好像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那种骄傲，就是的觉得对很多事情的就也不 care， 觉得好像就是的自己都能去搞定。
今天呢，有很多人逛超市呢，真的不看价格的，因为可能觉得金钱很容易赚回来。当然，小明，我觉得你是花了很多努力的去获取的。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我不需要神呐，我自己也能掌控一切。像以东人，我有势力，我有资源呢。但是神就是要粉碎人虚假的安全感。你觉得那个安全感某种程度呢，可能是虚假一瞬间的，像是他们以为自己住在山穴中啊，居所在高处就是最佳的保护。但是呢，无视了神的看顾跟保守啊。其实呢，骄傲三大根源呢，第一个，我们回到伊甸园那个场景，人妄想如神嘛。你刚才也说到，这个本身是来自撒旦的引诱的，让我们有原罪。撒旦当时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就是厉害在哪里呢？他击中人心的要害。我们原来人不满足受造的这个本位的，你想脱离神圣约的自主的。那么另外就是，常常我的属灵老师也教导我，你一定要写下灵情杂记，不然的话呢，你会把你得到过的恩典通通都给遗忘的，都是归功于自己的比较中的优越感，并且也会贬低他人自高的。同样呢，也是被骄傲侵蚀的尼布甲尼撒王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但以理书4:30-32，做个参考吧。同样也是骄傲的人，他最终落到什么光景呢？其实他的人生也是有翻转的。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他是巴比伦的一个很著名的君王，他曾经怎样？他曾经征服了耶路撒冷，他也毁灭了犹太的圣殿，他自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一讲到这个空中花园，知道吗？这就是他非常骄傲的一个体现，因为他对自身的这个权力啊、成就啊、帝国的荣耀啊，他非常的满足，极度的膨胀到他自己认为这一切完完全全是靠他自己的聪明啊、大能啊、威荣建立的，就是将神赐的这个权柄归功于他自身的这个态度就是骄傲。
有一个挺滑稽的画面，就是骄傲呢也是尼布甲尼撒发疯的一个原因啊。当时呢，他就像孔雀那样大摇大摆在巴比伦的皇宫里啊，结果呢就是因为骄傲。那么他的下场是怎么样的呢？记不记得呢？
被神降为野兽般的状态，失去理智，然后被赶出宫殿，与野兽同住，吃草如牛。就我怀疑他可能得了一些精神病，如果用我们的话说。
对，精神病被赶出去吃草如牛，他降卑下来。 那他的晚年呢，难道一辈子吃草吗？他最终是有个翻转，怎么说呢？蒙神怜悯，神让他回到王宫继续做王，但是尼布甲尼撒王从此敬畏尊崇神，并且宣扬神的作为，因为他肯悔改回转回到神的身边，愿意呢把这个权柄完完全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啊。
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不能做什么。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骄傲的人呢，往往都会欺骗的，不是欺骗其他人，而是欺骗自己。他们到底编了什么谎言呢？可能这些谎言我们多少都曾经编过的，曾经非常深深的相信的，结果被神粉碎了。到底是什么谎言呢？
我想了三个，比较常见的内心的对话，就一个是我不需要神，然后我永远不会失败，或者是我的地位是不会变的。这三种对话呢，就体现出了三种状态，就是我不需要神，就是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那我永远不会失败呢，就是不承认自己的有限，不承认自己能力是有边界的，我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
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呢，有个字重复多次的
我，
就是我，什么都是我啊，自认为呢有能力过得很好，我的人生根本不需要神，这个是最大最大的谎言，也是以东人他们为什么屡次会失败呢？再说他们不仅伤害自己的兄弟，其实也在吞噬自己的灵命，自己的身体啊。人生最大的谎言就是你觉得你不需要神了，神现在就是要粉碎那些虚假的安全感。
穿越圣宴行第一站，
俄巴底亚书。
今天的圣宴谜面是哪一个字是和合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字在经文的作用是什么？
收听穿越圣经重游系列，
找找看穿越谜面，
你可以透过电邮、
短信
还有留言板把答案告诉我们。
这个夏天查经伙伴同行，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俄巴底亚书2-3节，骄傲真的是人类堕落的根源。经文说你应狂傲自弃，那希望呢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狂傲自弃的人。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三节往后的经文。感谢你收听穿越圣宴行，我是苏小燕，
我是珊珊，
我是梁安，
我是小明，
再见
再见
再见。
耶和华做王，地的四季都看见，耶和华作王，世界坚定不动摇。